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废除和更换美国的奥巴马一把的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在星期五早些时候的时候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接受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过去两个月一直在监管行政当局的税收改革法案。他说，该法案将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说，我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者减税，而不是对顶层减税。努钦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而只是说比目前的 35% 低很多。努钦也不透露他们的税收提案是否包括有争议的边境调节税，而众议院的税务方案是包括边境调整税。这个措施要求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税款，而努钦承认这有利有弊。努钦说，总统的税收方案很快就会出台，希望最早在8月份就能赢得国会的批准。与此同时，奥巴马医保依然是美国的法律，但是根据川普总统星期六发出的推文，这种现象不会持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星期天举行的选举当中，得到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获得777票。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人选，并将于7月1号正式宣誓就职，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特首。路透社的报道说，在被中共控制的730万香港人当中，大多数人在决定特首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特首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从几名候选人中选出，而这个委员会充满了亲北京和建制派的忠实者。路透社报道说，很多人包括反对党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担心林郑月娥会延续他的前任梁振英坚决支持北京的强硬政策。美国官员星期六承认，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发动了空袭，以便从伊斯兰国武装手里收复摩苏尔。目击者说，这次空袭造成100多人死亡。在这之前，有报道说，这次空袭在吉迪德社区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随后，伊拉克政府星期六宣布暂停收复摩苏尔的战斗。美国领导的联军表示，展开了对平民伤亡评估可信性问题的正式调查。伊拉克特种部队一名指挥官对《纽约时报》说，他的部下为了对付在摩苏尔吉迪德社区3座建筑屋顶上的狙击手，而呼叫了联军的空中支援。他说，他的部下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些房子的地下室里挤满了平民。美国财富杂志网近日公布了2017年全球领袖人物榜，其中包括中国的马云、张瑞敏、胡舒立这三位中国大陆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裔的美国企业家苏姿峰。马云名列榜单的第二位，马云之后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比尔盖茨夫人美琳达盖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本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导致基地组织一名激进分子丧生，这个人对2名美军人员的死负有责任，并且被指控在2009年参与袭击了一辆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死亡。五角大楼的声明说，这个人是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的头目卡里亚辛。加州当局星期六说，在南加州一个海滩，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游行时被他的组织者被抗议者喷洒胡椒喷剂，双方因此扭打起来。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to do unde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蚊子咬人也有血型的偏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he sky's the limit and snowed und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is spelled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是偏爱、首选的意思。
Personal preference.
个人偏好。夏天是蚊虫猖獗的季节。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似乎比常人更招蚊子。有研究显示
Mosquitoes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ose they feed off of.
蚊子对咬什么人也是有偏好的。比如 O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挨咬的几率要高出一倍。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份研究说
Infants as young as 7 or 8 months showed a preference for the color gold.
婴儿最小从7-8个月开始就能表现出对金色的偏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完全没错，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招蚊子咬的那种人。
Great! I don't even need to bring bug spray for our camping trip.
Well, in that case, I'll make sure my tent is as far away from yours as possible.
Oh,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If you just put on some bug spray, I'm sure you will be fine. Now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我们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六是我结婚10周年，我老公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专门在游艇上预定了烛光晚宴。他还告诉我，不要考虑价钱，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he sky is the limit.Sky is spelled S-K-Y, and limit, 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
Sky 是天空的意思, limit, 限制.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是你的极限,意思就是说没有限制,一切都是可能的。结婚10周年,老公要好好的犒劳我一下,所以可以随便点菜。The sky is the limit.说到结婚，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要嫁女儿的老爸的经历。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 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这个人说
我女儿的婚礼策划师的主意多得不得了，她建议我们在5星级酒店举办婚礼，用上好的餐具，吃龙虾大餐，再请个乐队伴奏。什么？难道她以为花多少钱都可以吗？我们当然希望女儿能有一个一辈子难忘的婚礼，但前提条件是预算必须小得多。
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修车师傅，每次我去换机油，他都会提出一大堆的建议，换个新的空气滤清器，换个新的挡风玻璃刮水器什么的。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是在骗我，不过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Don't let him think that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嘟嘟嘟嘟 The sky is the limit 还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人潜力无穷。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高中田径校队的教练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叫 Dave 的队员。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位教练说
,Dave 是全国最有前途的田径运动员之一，已经有人开始说他可能会进入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了，而且他已经签了几家赞助商。他英俊的外表和积极向上的性格也会为他日后的成功加分，要让我说他前程无量。
嘿，没准我可以把这个田径选手找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要想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要我说啊，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又来造个句。 How much can Mike eat? The sky's the limit.
Well, at least I work out and offset those calories that I take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had that huge snowstorm and everyone was trapped in the office. We were all amazed by your eating ability.
Well, that's what you do when bad weather strike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prepare fo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Hey Susan, how are things at the office?
Oh, hi boss. Things are fine, but aren't you supposed to be on a plane right now? I booked you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I should be watching the in-flight movie by now, but all flights are grounded.
Grounded? Oh, is it due to that hurricane?
接到老板的电话 ,Susan 感到很意外，因为
She booked him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他本应该坐九点半的飞机离开香港。Book 在这里是动词，指订机票。原来是 Tom 的飞机停飞了。
Grounded. G-R-O-U-N-D-E-D. Grounded.
是停飞的意思。Susan 问是不是因为飓风。
Well, in Asia they call them typhoons, but yep.That's the reason. Typhoon Marakan has shut down air traffic across the region.
Wow, that sounds like a nasty storm. Is it howling outside right now?
It's actually not too bad. There is some rain and wind, but we might be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right now.
So, what's the plan? When can you get a flight out?
Tom 的班机的确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停飞了。Tom 说亚洲习惯叫
Typhoon. T-Y-P-H-O-O-N. Typhoon.
台风，这场台风让整个地区的空运都陷入了停顿。
Shut down
是关闭的意思。Tom 说，他们现在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正处于风暴中心。那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呢
？The airline says they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take off in a couple of more hours.For now, they're asking everyone just to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weather to lift.
That sounds frustrating.
Yeah, it is. I've been here for 4 hours now, and I'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航空公司估计几小时之后可以起飞。
Take off.
是飞机起飞的意思。上面那句话里还用到了
Cautiously optimistic.
指谨慎的乐观。Tom 说航空公司要大家
Stand by.
就待在那里随时等通知。他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I a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Frazzled is spelled F-R-A-Z-Z-L-E-D. Frazzled.
Frazzled 是心力交瘁的意思。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from here?
Actually, come to think of it, can you call Mr. Tang in Singapore and tell him I might not make it to the conference in Berlin tomorrow?
Sure.
Tom 让 Susan 给新加坡的唐先生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可能赶不上第二天在柏林的会议了。
To make it.
在这里是做到某事的意思。Tom 还要在机场等多长时间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Tom 遇上了台风，他们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处于风暴中心，所有的空运呢都 shut down 处于停滞状态。航空公司 cautiously optimistic 谨慎乐观，所以呢大家只能 stand by 随时等通知。
That's frustrating. One time I waited a whole day for a flight. It was easily one of the most miserable days in my life.Trapped in the airport with all those other angry passengers? Not to mention the airport food. Oh.
Oh, true. Bu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Susan and see how they're gonna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礼节美语。
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布置工作。
And if you don't mind, call our factory in China and see if things are okay there. I'm worried about flooding.
Sure thing, boss.
I'll tell you what, I'll call back in an hour or so and we'll touch base again. Good?
Absolutely. Good luck and stay safe.
Thanks, Susan.
Tom 让 Susan 打电话给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看看那里有没有发水。还说自己一小时过后再打电话给 Susan.
We'll touch base again.
相互通报一下情况。
To touch base.
意思是碰头、联络、交换一下最新情况。Susan 说
Sure thing.
意思是没问题。
Oh, hello, Susan. I thought we said we'd wait an hour.
I just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and it's flooding pretty bad down there.They said the water has almost reached half a meter.
Darn it. I thought we'd solve the flooding problem. Tell them to get the precision machinery off the ground floor and see if they can't use sandbags to stop any more water coming in.
结果没到一个小时， Susan 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给老板 Tom。原来是 Susan 刚刚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跟公司联系，刚刚挂上电话。
Get off the line.
是挂电话的意思。 Tom 担心的一点没错，工厂果然在发水，已经快半米高了。 Tom 让他们赶紧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去，然后用
sandbags
沙袋想办法把水堵在外面。
Okay,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from the head office there. I'll ask them to take charge and try to limit the da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ast time it flooded, we lost one of our production lines for almost 3 weeks. We cannot afford that again.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to keep the water out of the production area.
Will do. What about your flight? Any word?
Not yet. Oh, wait a second. They are announcing something about my flight.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Okay.
Susan 说总部
Head office
有几个人正好在工厂那边，可以让他们负责。
To take charge.
尽量减少损失。 Tom 说上次发水公司就有一条生产线停工将近三个星期。
We can't afford that again.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了，所以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里去。 Susan 最后问 Tom 的班机有没有消息。
Any word?
Any word 相当于
Is there any word on your flight?
Word 在这里是消息的意思。 Tom 说他们好像正在宣布什么，所以就先挂了电话。 Tom 的工厂会受到严重损失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台风来临，公司的工厂被大水淹了。 经理 Tom 说，赶快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再用 sandbags 沙袋把水堵在外面。一定要告诉工厂 spare no effort，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
The flood created by the typhoon would be truly terrifying.Right now, Colorado is suffering from a flood, and experts say it's going to take at least 20 years to rebuild what's been destroyed.
That's unfortunate. I hope they can be optimistic and deal with these disasters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Tom can finally get out of the airpor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他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了解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有没有受到台风的破坏。
Susan?
Yes?
It's bad news. All flight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ave been canceled and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Oh, I'm sorry.
The airline is going to put us up at a hotel near the airport and they say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epart first thing tomorrow.
Tom 开门见山说有坏消息，因为当天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今天晚上算是困在这儿了。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在附近一家旅馆过夜，这里所用的
put someone up
有安排某人住宿的意思。Tom 还说航空公司希望第二天一大早
first thing tomorrow
航班能够恢复。
Well, I know it's a hassle, but better safe than sorry, right?
Yeah,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flying through a typhoon anyway. Any news on the flooding at the factory?
Yes, actually, and it's good news. The water has mostly receded and the production area was not affected. Look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We sure did, and that is great news. Now maybe I'll get a good night's rest.
Susan 劝老板说，虽然要在旅馆过夜很麻烦。
It's a hassle.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Hassle 指讨厌、麻烦的事情，但是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是英语里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多加小心，总比出了事情以后再后悔要强。Susan 还高兴地告诉老板说，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因为台风引起的洪水已经基本消退。
We dodged a bullet.To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躲过了一劫。Tom 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子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Oh, and Mr. Tang says to tell you that he can't get a flight out of Singapore either, so he'll probably miss the conference as well.
Well, it looks lik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but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Well, try to get some sleep.And call me first th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Will do. Thanks for your help, Susan.
Of course. Bye.
Bye.
Susan 还告诉老板 Tom,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唐先生也被台风困住了。Tom 说，看起来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说跟别人
In the same boat.
意思是境况都一样。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只好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耐心地等待台风过去。 Susan 让老板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有了新的日程表就马上通知他。这里所说的
Itinerary is spelled I-T-I-N-E-R-A-R-Y Itinerary
指的是日程和活动安排。
Susan 高兴地告诉老板，工厂附近的水退了。Seem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躲过一劫。Tom 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Susan 说 ,Call m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有新的日程表就告诉他。
Yep, better safe than sorry. And everything turned out okay. Sometimes serious weather can be good. It can mean a free vacation.
没错。好了，台风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12月份一到中下旬，华盛顿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张灯结彩迎接圣诞新年。最近我也开始进入假日状态，购物、吃饭、看演出，这可都是因为前两个星期我加班加点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有这份清闲。否则的话，下面这个习惯用语就要派上用场了。
Snowed under. Snowed is spelled S-N-O-W-E-D and under U-N-D-E-R. Snowed under.
Snow 是雪，Snowed under 是被雪压在下面，不言而喻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刚才说到，如果把工作全部都拖到年底过节前夕的话，就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享受节日闲暇，而是会因为积压的工作而被 snowed under。 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节日的苦恼。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 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这个人说，
去年我收到了很多圣诞贺卡，所以决定今年一定也得多寄点。到现在为止，虽然我已经寄出去了不少，可还是有一大摞放在那儿没有动手，简直忙得焦头烂额，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甚至是不是真能把这些贺卡全都写完。
对我来说，最头痛的不是写贺卡，而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每年因为这个我都要列个清单，而且这个名单每年都在逐渐的加长。
You're just snowed under.
没错，如果家人也能像在办公室一样，按照Secret Santa 的做法来抽签，抽到谁就只给这个人买礼物的话，那该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对恋人收到朋友的邀请去滑雪圣地过圣诞，真正的 White Christmas， 可是时间安排上似乎存在问题。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这个人说，
我们住在科罗拉多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过节，过圣诞，还有比去滑雪圣地更棒的吗？我倒是能请几天假，没问题。可我女朋友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除非她能跟一些客户改期，否则我们一定没办法去外地度假。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我家邻居詹姆斯夫人想在小区里办个圣诞晚会，但是她又担心会有很多人反对。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d be snowed under by naysayers.
结果不仅没有人反对，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还要举行第二届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 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bet you feel snow under with all these wedding plans, don't you, Mike?
Huh? Wedding? I haven't even formally proposed to anyone yet.
Uh-huh. Let's just say I have an intuition about you and your girlfriend.
Huh. I think your intuition might be getting ahead of itself.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废除和更换美国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收改革。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星期五的时候接受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过去两个月一直在监管行政当局的税收改革法案。他说，这个法案将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说，我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者的减税，而不是对顶层的减税。努钦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而只是说比目前的 35% 低很多。努钦也不透露他们的税收提案是否包括有争议的边境调节税，而众议院的税务方案是包括边境调整税的。这个措施要求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税款，努钦承认这有利有弊。努钦说，总统的税收方案很快就会出台，希望最早在八月份就能赢得国会的批准。而与此同时，奥巴马医保依然是美国的法律，但是根据川普总统星期六发出的推文，这种现象不会持久。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星期天的这个选举当中，得到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获得777票，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并将于7月1号正式宣誓就职，成为香港的第一位女性特首。路透社报道，在被中国控制的730万香港人当中，大多数人在决定特首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特首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从几名候选人当中选出，而这个委员会充满了亲北京和建制派的忠实者。路透社报道，很多人包括反对派民主党派的人士担心林郑月娥会延续他的前任梁振英坚决支持北京的强硬政策。美国官员星期六承认，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发动了空袭，以便从伊斯兰国武装手里收复摩苏尔。目击者说，这次空袭造成100多人死亡。在这之前有报道说，这次空袭在吉迪德社区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随后伊拉克政府星期六宣布暂停收复摩苏尔的战斗。美国领导的联军表示，展开了对平民伤亡评估可信性问题的正式调查。伊拉克特种部队一名指挥官对纽约时报说，他的部下为了对付在摩苏尔市吉迪德社区三座建筑屋顶上的狙击手而呼叫联军的空中支援，但是他说他的部下并不知道在这些房子的地下室里挤满了平民。美国财富杂志这个官网近日公布了2017年全球领袖人物榜，其中包括马云、张瑞敏、胡舒立这三位中国大陆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裔美国企业家苏姿峰。马云名列榜单的第二位，马云之后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比尔盖茨夫人美琳达盖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本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导致基地组织的一名激进分子丧生，这个人对两名美国军事人员的死负有责任，并且被指控在2009年参与袭击了一辆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死亡。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人熟知的基地组织恐怖头目卡里亚辛3月19号在帕克迪卡省的袭击中丧生。美国加州当局星期六说，在南加州的一个海滩上，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游行的时候，他的组织者被抗议的民众喷洒胡椒喷剂，双方因此扭打起来。加州州立公园警监皮瑟尔说，大约2000人在 波萨奇卡国家公园的海滩游行的时候，被30名左右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拦住，其中一些抗议者开始使用喷雾剂，导致暴力冲突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台湾，有多个人权团体最近呼吁立法院要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来提供援助。去年7月，难民法在台湾立法院获得了一读通过，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最终立法。就在美中两国即将展开领导人峰会的时刻，有观察人士就呼吁了，台湾要坚持民主人权，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难民法到底能不能够体现台湾对民主人权的承诺？它能够给中国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在两岸关系进入冷和阶段，台湾如果通过难民法，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来激化双边的对抗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解读。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杨先生目前人正在日本的佐贺，欢迎您，杨先生。
是，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加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评人，也是前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
是，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我们知道在2011年的时候，您在台北成立了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多年来您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也非常在积极的帮助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还有一些这个良心犯。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台湾必须要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人权到底与台湾有多大的关联性啊？
事实上，台湾的人权问题啊，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啊，我们称之为手心向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在陈水扁总统当选以后，其实台湾的人权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我当时候是陈水扁总统的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啊，我是对总统做人权咨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了。就是说台湾必须变成的，以前的台湾是手心向上，就是别人来帮助你。我们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头，我们也曾经有非常多的难民啊，就在国民党的压迫底下，然后就跑到美国，那美国为主哈，那瑞典也是，很多个地方都保护了台湾后来在民主发芽的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根。那我当时候跟总统提出来，就说台湾必须记得，必须饮水思源，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普世价值对我们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那所以就是因为如此，我就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开了一个节目，专门对中国广播，那是2005年的事情。那2005年现在的那个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啊 ，Joseph 吴，他当时候是陆委会的主委，还曾经受我邀请到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我们两个一起打电话到北京给刘晓波。
嗯，
当时候他还没有被抓嘛，哈，2005年，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大家也认定说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价格的谈判，要建立在价值的谈判，不可以建立在利益的谈判，要建立在正义的谈判。当时候大家就非常好的一个气氛，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是
啊，任何走价格的路或是走利益的路，到最后其实都是会失败的，都是徒劳的。那 那要进行这样的情况，台湾就必须通过难民法。所以其实吴钊燮在任陆委会副主委的主委的时代，就已经台湾就提出难民法。那我们很高兴，在国民党后来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在2010年他也提出难民法。那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两公约通过，联合国的两人权公约通过的国家。那这样的国家每两年都要接受国际的检查一遍。那每一次国际的检查到都会问这个问题，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其实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几次的检查，大概3次的检查到4次的检查，国际的专家来台湾检查的时候，到了今年也还是在问说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那这个对台湾的政府的压力很大。那所以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去年6、7月的时候通过的这个难民法，一读啊，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立委做召集人，民进党的委员是在底下做委员，这样子一起通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国民党和民进党共同价值的一个法律。那我们很难得在台湾找到一个大家共有价值的法律啊，尤其大家都知道蓝绿的斗争在台湾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起通过的。所以我
非常难得，
这几年最重要的力量都花在这个跟两个不同的政党沟通。
是，那么杨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说明。我们接下来就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到底台湾的难民法它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未来可以作为中国良心犯的一个救难灯塔与方舟啊。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在难民法的草案里面是这样规定，未来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因为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者因为种族、宗教、政治迫害导致不能得到该国保护或不能返回他们国家的人，就可以向台湾来申请难民的认定。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据我了解，好像如果说中国人士要符合这个难民法，他还必须有配套，要根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配套才能够符合相关规定，是这样吗？
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7条是一种有关中国人到台湾来的时候的身份认定的法律。那这条法律在国民党当时候在2010年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当成认定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来，如果一样有难民法所提你刚刚提列的那些内容的人，利用这17条可以认定的话，他其待遇只回来难民法，就跟难民法一体的适用。
好，
不过他身份认定的部分并没有在难民法，而难民法是为外国人及无国籍者。那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专门处理中国大中国地区，包括港澳啊这些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不过一旦认定为难民呢，其待遇就等同于难民法。它是这样一个配套设计。所以是的，你刚问的问题。而且我提醒一下，我们2012年的时候12月11号啊，在台湾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关怀中国良心犯名单4033人，几乎当时候我们从全世界收到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内部收到的有关被以不同罪名、各种奇奇怪怪的罪名关到监狱里头的，我们称之为良心犯。事实上，那个判的罪名跟那个事实都是不符的。那我们调查清楚以后，我们到国会里头已经列了4033个政治良心犯的名单放进去，而且是由朝野立委通过了以后，完全无意通过说台湾必须关心这些人，而且必要的时候予以救援，以及必要的时候应该要立法。当时所谓的必要立法其实就是指难民法。
是，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杨庆宏先生针对台湾的难民法的相关内容来跟我们说明。不过现在我想把镜头交给我们在加州的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您好，早上好。那么我知道去年8月份您曾经在最近上过我们节目，我们谈到去年8月份的时候，您带着家人来到了美国。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因为批评中国的时政，遭到了报社的这个高层打压，所以选择逃往美国。那么当中呢，过程也非常的惊险。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对于这些中国希望能够流往海外的人士，他们遭遇的最大的挑战与困难在哪里？您刚刚听到了杨先生稍微介绍了一下台湾的难民法，您觉得是否可以提供极大的救援呢？
对你这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大陆的这个意见人士来说，或者说难民来说，政治难民来说，就是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处可逃，
嗯哼，
就是说很难逃，就可逃的地方比较少，因为你要逃到美国，毕竟就是说太远了，这个困难的程度，所需要的条件，就是说很多人是没法达到的。但是，假如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周边的地区，有更多的这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难民的这个救助，特别是针对大陆的这个政治良心犯的这种救援的话，我觉得会对大陆的这个良心犯、政治犯或者说难民，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目前你看看这个有几个案例，他们也就是说有我知道有个记者是想跑，就是说跑出来，然后呢他先跑到是越南。还是在泰国的，也有跑到越南，也跑到泰国的，这个但是呢会还有缅甸的，对，但是呢都被大陆就是给抓回去了。
嗯哼，
因为他跟那些地方大陆这个政府跟那些地方有一个可能有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出就是中共的这个恐怖政治，就是说他不单局限在他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内，他还开始就是说输出这个恐怖政治，
嗯哼，
向东南亚这些国家去延伸，
嗯哼，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站在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保护人权的这个阵营里面，跟这个比如说韩国、日本这些一起来，这个为中国的这个人权事业、难民救援做一些工作的话，我觉得会对整体这个亚洲都是一个大好事，对整个世界人权事业更是一个大好事。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啊，这个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先生，他在上个星期天呢接受了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灯塔，必须要坚守民主的立场，才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博弈的棋子或是牺牲品。我们先来听听王丹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
民主能够起到的灯塔的作用，我觉得如果台湾坚持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从舆论上讲也势必要成为台湾的盟友，因为他总是要扮演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嘛。那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台湾坚持打的是一个民主的旗帜的话，中国进攻台湾也好，欺负台湾也好，进攻和欺负的就是民主，这个会让中国处于更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还是觉得台湾呢难免会成为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但是台湾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王丹先生的说法，那么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人权团体一再的呼吁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能够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特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龙振阳先生所提到的，中国现在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国内加强控制，也把这种所谓的恐怖政治向外输出，甚至在外国直接来抓人。那您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即便台湾通过了难民法，台湾能够对这些从中国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提供最高的安全保护吗？您的看法和了解呢？
我想我们其实是在前年呢、就是2015年11月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董广平跟江野辉啊，他们到的都已经拿到的国际难民总署给他们的证件，也要飞到这个加拿大去，加拿大也愿意接受他们的这个难民保护了哈、结果一连夜之间被绑回中国，而且还出现在电视上，还悔过哈、那个新闻对台湾的冲击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就如龙先刚讲，不管从缅甸或辽国或越南或是泰国，这整个中国的边界几乎没有安全地方，那加上铜锣湾书店事件，几个人根本是拿外国护照，也一样从泰国帕达雅被绑回去，或是最近的萧建华根本就是在香港的这个饭店里头就被绑回去了。 就这样。那这些事情在台湾都有很广泛的讨论，那当然这个重量是分别不一样的讨论了哈。可是大家都认为说，中共已经开始展示某种的这种蛮横跟粗鲁，到处抓人。那台湾就在这个地方必须展现一个中共抓人的时候台湾救人，就是说这个是两岸之间非常大的价值观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可以说在台湾是蓝绿也都是共同的见解。然后当然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代，他这根本就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他的使命，那要去做完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担心了哈，我们不担心说如果有一个中国两千万跑到台湾来啊，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或是说我提到说根本就在台湾的名单上的，我认为台湾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把它遣返中国这样的问题，不会，它不会发生啊，因为这是台湾立法院，而且老实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任何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他是违法的，他是因为难民法非常清楚有规定，他可能要面临监察院的弹劾，甚至于丢官哈、哦，那甚至于接受刑法的这个处分，这个变成官员自己换法。
嗯，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是，
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是，不过杨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啊，有这两位不同的网友持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难民法基本是向中共来开战，民主、自由、法治、尊重人权就是台湾的优势，反共用这一招确实不错，不动刀枪就可以获得大陆的民意支持。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了悲观。这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网友，他说呢，他不认为台湾立法来保护中国良心犯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说只要台湾和中国间还存在经济合作，台湾就不可能不考虑是不是会得罪中共。他举例说，如果假设刘晓波出狱了，想到台湾去避难，台湾敢不敢收呢？如果敢收，那么中共就可以抓捕台商和扣押台商的资产，来施加压力，来要挟台湾怎么办呢？他说软弱的正义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确实很可悲的。我想针对这一点，杨先生您有没有您的看法呢？您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两位朋友的评论哈，其实这个评论也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负担哈。这并不是一个好像是喝茶吃饭看报这样的事情，这的确我不能说这是搞革命哈，但是我说它也不是喝茶吃饭看报，它不是，它的确是要有非常大的道德勇气跟国际的连结的能力，以及如何向国际诉求，甚至跟联合国诉求的能力啊，这一点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足备了啊。那当然，他提到像刘晓波，我们很欢迎刘晓波到台湾，可是我们的条件是，刘晓波如果到台湾的话，还有机会必须中共同意他自由的在两岸之间来去。我觉得我们通过难民法目的啊。不能算是开战了哈，可是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不示弱。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这样压迫人，压迫到这种程度，709这种大逮捕做到这种程度，台湾没有办法忍受。台湾不但要通过难民法，台湾也会跟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那个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是一样，我们也要立法。我们已经取得美国国会，我这个今年2月去的时候已经取得所有的资料了。我准备台湾通过难民法以后，我们就台湾也通过一个人权问责法，中国的人权问责法。我们不但是要救难民，我们也要对付那些人权的迫害者，那些人权流氓啊，那些人权流氓被我们知道名字，我们也跟美国一样，我们。如果他在台湾如果有财产的话，我们也可以没收。不要以为说他只能对只有台商他可以对付，中国有上百万的贪官污吏在海外有资产，这些资产未来我们如果是台湾管得到的部分，或是我们意见得到的部分，我们都赞成没收。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立法了， 这个立法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跟美国国务院官员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问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这些贪官污吏以及人权迫害者的资料，
嗯，
我们很愿意处理他在美国的财产。啊，那所以呢，这一些东西都有工具，都有法律的，我台湾也会跟随着跟美国一样这样的脚步走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好像是不停的被他们这样子他们抓人，我们救人，我们救得很辛苦，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有反制的措施，而且这个反制的措施全世界现在 Global Magnitsky 出来了以后变成是全世界的法律，那这个导致中共的贪官污吏导致他们要非常小心面对这个问题啊。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的目的都在说不要使坏，不要做坏事，不要去做人权的恶棍，不要去做这种人权的加害者，也不要做共犯。啊，我们要劝这个中共，就是台湾通过那民法的目的是要求中共，只要你不要迫害人，台湾的难民法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就如同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有什么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很自由的，以后我们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人不会有任何用处的。一样，我们的目的通过难民法的目的不在要收很多难民，通过难民法的目的要劝中共以及其他的东亚国家，哈，其实包括缅甸现在的这个难民问题非常严重，也我们也很关心。我们去年开了一个宗教自由会议，事实上也邀请了从缅甸来的基督徒以及一些回教徒到台湾来，对翁山书记最近的这种他执政了以后继续在宗教上面迫害其他宗教人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看不下去。所以缅甸也是我们以后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伸出援手的地方，那更不用讲西藏。西藏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重要的主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对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或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
您好，这个我认为呢，台湾的这个难民法呢，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政治犯呐、啊，哈、啊，中共的政治犯跑到香港了、啊，跑到那个甚至越南那些小国家都被共产党把强制抓回来了，那个跑到台湾那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难民法成立之后呢，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权呐、啊，那个政府一定要坚持住，不要受共产党的下毒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像美国。美国的话，要是我是美国总统啊，就要在朝鲜和南海有争议的地方和朝鲜那种造核武器地方，去引爆战争。为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战争，正义的战争，打朝鲜就全球都要遏制核武器。你朝鲜想遏制核武器，你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什么理由来阻止我美国打朝鲜的，真的不怕不怕打。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现在争取时间，我们让其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发言。下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首先向海外的游子们问候一声，你在他乡还好吗？我承认台湾难民法的出台比较民主，比较人权，但是大陆也确实需要一个维稳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希望也和这个武力解放台湾，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不希望朝鲜战争爆发，希望稳定和平，坐下来谈一谈，稳定解决。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湖北的邓先生，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湖北邓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嘉宾，以中华民国的宪法，我虽然是在大陆，但依然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且我对于祖国的认同，我也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我的祖国。我不愿意做那个马列主持人统治下的亡国奴。我想知道，如果将来哪一天我想来台湾长期居住，成为台湾的居民，有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是不是很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后台湾难道只照顾难民？对我们这种国家认同感的人，熟视无睹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在日本的杨宪宏先生，还有在美国加州的龙振阳先生，感谢二位抽空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聚焦，警告中国的商人谋权和利益集团，到底中国政府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